欢迎嚟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转世轮回节目，我系主持人释明。好多人研究胎记嘅形成同原因，但都冇结果。其实所谓嘅胎记就系前世嘅一个记号，而形成嘅目的却系多种多样嘅，并非系一个原因。据《太平广记》记载。李克勤通过明经考试后娶了一妾，对他非常的宠爱，但是却没有儿子。他们家世代信奉华岳神，每次祈祷非常的灵验。克勤的母亲就祈祷神灵赐予儿子。这个妾室果然生了个男孩，取名醉伦。这个孩子非常的聪明，五年之后将克勤考中进士，娶妻多年亦没有生孩子。克勤的母亲又去祈求神灵赐子，仪式果然生了一个男孩。可是从那时以后，醉伦日渐孱弱，只好去求神保佑。在当天晚上，克勤的母亲见到一个身上系着紫色丝带的金人，即是紫绶金章的人，对他说：你的儿子命中小子，第一个孩子是我送你的，现在又生了第二个，头一个儿子必定不会保存的，这个不是我的力量所能救得了的。讲完多谢他们的贡品之后就走了。后来醉伦果然夭折了，埋葬前家人将朱砂涂在他的右膊头上，将黑色涂在他的眼眉上。在第二年，张克勤任利州嘉民县令，在罢任后他仍住在利州。有一日，他去到陆氏参军为父家，一个小女孩前来同他行礼。张克勤见他长得好似醉伦，回家后就将这件事话给他母亲知道。他母亲让人将那个女孩领来看一看。这个小女孩好高兴地答应了，并对屋企的人说：那里亦是我的家啊。等到这个女孩来到，就察看她的膊头和眼眉，竟然印迹都在。女孩家派人前来带她回去，但是女孩依依不舍，不愿离去。张克勤的儿子死后，家人不舍而做了一个印记，后来死后转生景真的是带有印记。很多其他的轮回转世的例子的胎记都与前世有关。印记还有其他的目的，比如有些修炼人一世未修成，来世接着修，他的师父有时也会是自己，就会给他留下一个印记，来世他的师父再通过这个印记找到他。胎记其实就是一个记号，方便来世某些人能够再找到他。在修炼界使用的比较多一些，一些普通人也会做。我们看一下自己的胎记，或许就会想起前世的一些事。跟住落嚟会讲一个有关僧人两道转世，只系为咗了结尘缘。喺清朝浙江钱塘县有一位黄老先生，佢家境虽然贫穷，但佢却喜行善事，而且从来唔知疲倦。然而就系呢位常年行善嘅人，年过50岁仍然系冇儿子。乡人都感叹他就好像晋朝的邓攸一样，贤德却无子子。邓攸字伯道，为人好孝顺， 两晋时著名嘅官员，历任太子洗马、吏部郎、河东太守等职。西晋林家之乱嘅时候，被石勒夫虏授为参军。佢后来设法从石勒军中逃离，带住妻儿逃难。佢自知唔能同时保住儿子同侄子，就对妻子贾氏话：我弟弟早死，只有一个儿子，按理唔能够使佢绝嗣，只能舍弃自己儿子，未来一定能再生儿子噶。贾氏含泪应允，但儿子被丢弃后，却总系追上父母。邓友只得将佢绑喺树上，就带住妻子同侄子离去。邓友到宫后，因妻子始终未能再孕，便立咗一个小妾。后嚟询问其亲属嘅姓名时，先至知道系自己嘅外甥女。佢素有德行，为此悔恨不已，因此好后悔。从此唔再立妾，因而至死亦未能生出儿子。啲人都感叹咁样话：天道无知，竟然让邓伯度冇儿子。后人常用伯度无儿、邓家无子、伯度之忧嚟表示对他人无子嘅叹息。呢一年清明节，王老先生扫墓翻嚟。在夜晚，他在屋中行坐，忽然看到已死去的父亲拿着拐杖前来，对他说：因为我的德行浅薄，本来要绝后，幸赖你往积福德，王家可以有后了。你需要去镜山寺求子，就能得到儿子。讲完之后就不见了。王老先生听从父亲所讲的，去了镜山寺求子。在第二年，果然得到一个儿子。他从细就十分聪慧，12岁入学成为生员，16岁就考中举人。不过此后两次参加会试都没有考中。王老先生有一个亲戚是在京城担任吏部官员，他很喜欢王老先生的儿子，就留他在家中读书，准备下一次考试。一日，王家儿子突然对这个亲戚说：我原本是镜山寺的僧人，修持戒律，大道章程，只是因为心中仲羡慕少年登科时的荣耀，又不能够放下对世间荣耀的爱慕的心，所以需要堕入人世两次轮回。听日我就要投胎到富贵人家以了结孽缘。随后王家儿子又给父亲写了一封作别信，嘱托亲戚寄到老家。信中大致的意思是：儿子不幸吓死在离家数千里之外，而且年寿短促，留下了年轻的妻子和幼小的儿子，拖累了父母。然而儿子，我不是父母真正的儿子，孙子却是父母真正的孙子。父亲大人，你仲记得当年与镜山寺僧人在一起喝茶聊天的情景吗？我就是那个僧人。当时你我相谈甚为融洽，我心中默想父亲为人咁忠厚谨慎，却唔知点解上天唔赐俾你子子，因为就系动咗呢一念，所以投胎嚟做你嘅儿子。你嘅儿媳妇亦系幼年时与你结下咗善缘，呢一切都好似镜花水月，即使能相聚一处，又如何能长久呢？ 因此，希望你千万唔好将我当作真正嘅儿子嚟看待，赶快斩断情感上嘅牵挂，咁样或许为儿子我减轻一啲罪孽。亲戚好言劝说王家儿子唔好抛弃家人，但佢却回答咁样讲：来去都有定数，业报亦有期限。亲戚见无法劝动佢，就问将转生边得到。王家儿子就话佢将转生到顺城门外姚家。第一节就分享到呢度。翻嚟会继续讲僧人两度转世，只系为咗结尘缘嘅故事。节嘅节目喺第二日，王家儿子突然逝去，亲戚就去拜访姚家，得知当日果然得到一个儿子。姚老先生富甲一乡，一向亦乐善好施，晚年得呢一个儿子，就如同老天赐俾佢嘅一样。呢一宗真系奇事。那些贫而乐善、富而慷慨好施的人，又何必担心晚年没有儿子呢？而高僧因为动了凡心，堕入凡尘，误了修行，亦是修炼人要谨记啊。接下来会分享一个今生有强烈腹痛，原来是源自前世痛苦的死亡。在之前的节目亦分享过一些人今生有莫名的疼痛、恐惧，来自身体上的缺陷都与前世存在有关联。今日再分享两个故事，都是记录在美国知名轮回学家拜恩·詹美逊博士撰写的《寻找前世》一书。他们都是因为今生强烈腹痛而从前世找到原因。一日晚上，托尼在屋企观看电影《琉璃岛之战》。这场战役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中，从1945年2月19日战斗到3月26日。美军攻打日军坚守的硫磺岛，经过激烈的战斗，美军最终攻占，但代价极为的惨烈。美军共牺牲了近7000人，负伤的有2万多人。而日军24名士兵中，除了1000多人被俘之外，其余全部阵亡。在看电影期间，尤其看到一个日军士兵用刺刀刺穿一个美军士兵的腹部时，托尼突然感到自己的腹部一阵剧烈疼痛。起初他以为腹部是因为吃了某一些食物而引起，所以就吃了止痛药。但腹痛仍然不停止，于是他就去看医生。但医生告诉他知，腹痛并非是任何身体原因引起的，并建议他去看心理医生。最终在没有任何办法让他止住腹痛的情况下， 托尼在7个月后找到詹美逊博士，希望通过催眠找出腹痛是否与前世有关。他表示催眠是他最后找到原因的希望。此时他因为男人的腹痛已经失去了工作和女朋友。在催眠中，詹美森博士帮他找到了原因。原来托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一名法国士兵。在一次战斗中，他被一名德军士兵利用刺刀刺穿腹部受伤。受伤的他躺在冰冷充满血腥味道的战场上好几个小时，之后痛苦地死去。他的痛苦不仅仅是来自于腹痛，亦来自于自己的战友没有帮助他逃避被刺伤。因为前世痛苦的经历，先至使托尼在睇硫磺岛之战的时候触动了深埋的记忆，并引发了腹痛。在催眠过后，托尼释放了刻在灵魂深处的痛苦记忆。后来他打电话给詹美森博士，告诉他知他已经不再腹痛了。与托尼引起腹痛原因不同的是克尼斯蒂娜的案例。外表看起来十分可怜的克尼斯蒂娜告诉詹美森博士知，他在经过一系列检查后，他的医生却告诉他知，他严重的长期腹痛并非是由于身体原因导致的。仲话俾佢知，尽管佢患有轻微嘅食管裂孔疝，但呢一个唔足以引发佢个腹痛。佢不得一日食好几次嘅止痛药，但呢个只能减轻佢好少嘅一部分痛苦。不过呢个并唔系佢嚟揾博士嘅原因。有一日，克里斯蒂娜从某处听讲可以通过催眠追溯前世，摆脱恐惧，希望摆脱恐高症的他，于是来找詹美森博士。追溯前世，为什么有恐高症的催眠做了15分钟就结束了？在克里斯蒂娜准备离开的时候，詹美森博士告诉他知，他的另一个前世可能会解释腹痛的原因。于是克里斯蒂娜同意再做一次催眠。在催眠中，他发现了自己长期腹痛的原因，就是在200多年前，他是一个很有权势的苏丹女儿。在他16岁的时候，他同父亲出外旅行。在穿越沙漠时，他们的车队遭受到敌人的攻击。在随后的战斗中，躲藏在帐篷寝具中的克里斯蒂娜，敌军中的一个人，他将他拉了出来，然后从腰带上拿出一把长长的弯刀，将他的腹部剖开。他绷着腹部瘫倒在地上，眼睁睁地看着鲜血从他的手指间渗出，他缓慢而痛苦地死去。在他的元神离开那一世的身体后，克里斯蒂娜将之前未曾表达过的恐惧和仇恨释放了出来。催眠后，他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轻松和愉快，他的腹痛亦消失了。几个星期之后，他打电话告诉詹美森博士知道，他已经不需要吃任何的药，尽管他的食管裂孔疝并未痊愈。他还告诉博士知道，催眠前每当自己使用或看到有人使用刀具，他都会感到很护心。因为这个原因，他家中的刀具都变得异常的钝。 而家呢个问题已经解决咗。呢两个故事又一次话俾世人知，人系有前世来生噶。前世嘅遭遇对于今生莫名其妙嘅疼痛，存在着超出人们认知嘅影响。今日就分享到呢度，多谢大家嘅收听，我哋下周同样时间再会。